来，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度呢，要到818节哈。那我们从139页这里开始。好，现在赛斯在讲话了哈，倒数第二段这里，我不知道该如何措辞来解释，但以某种说法，我旅游各地不过是。游经心理的实相或心灵的领域，而非物质的。好，赛斯在讲啊，他不是真的到我们的架构一来旅行哈，他是旅行过我们的心理的实相啊，心灵的领域。那用我们的说法呢，这种旅行是不花时间的，但为了我们的课，我必须让许多活动同时发生，使得在某些场合里，我既与你们在一起，同时我也在别的地方。好，那赛斯在跟鲁伯通灵的时候，他只是部分的意识在跟鲁伯连结，因为赛斯的能量很大，所以呢他也有其他的意识，同时也在其他的实相里面，他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你们有一场暴风雨，气象人员谈起了当地情况以及融合起来的气流，但我旅行的地方是在意识彼此融合的领域。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提到过它，但你们应该了解我不断成长、扩张与发展的状态。好，他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呢？他说气象人员提到了当地可能以及融合起来的气流。那赛斯讲说，我旅行的地方是在意识彼此融合的领域，仿佛在讲他所处的那个地方没有暴风雨。因为他的这个意识是非常融合和谐的那我们翻过来在140页，赛斯虽然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这么样的成道的高人了，可是他还是不断的在扩张。那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对赛斯的学习对赛斯的解释，对赛斯的感受跟经验都会扩展了赛斯的意识。大家了解了吗？好，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读赛斯的资料，在学习赛斯讲的这些心法，我们同时也扩张了赛斯的意识。好，所以为什么赛斯说他一直在扩张、在发展、在成长，也是这个意思。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也丰富了他的经验。好，那记得鲁伯与心灵图书馆的插曲吗？那些例子是比我的活动小得多的版本，然而以那种说法并且打一个比喻，我旅行到许多伟大的心智大学。好，他这里讲到其实鲁伯常常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心灵的感应而得到很多灵感而写书，所以他在这个心灵图书馆的插曲他在那个时候得到灵感，他写了超灵七号。好，他写了超灵七号的进阶教育。超灵七号是鲁伯的小说，有三本，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蛮有趣的，讲到很多这个不同实相的一个转世的经验，好，然后他们同时在发生。然后我最印象深刻的莉蒂亚，她的一个转世竟然不是我们以为的往未来去投胎，她是回到过去去投胎，好，马上就打破了我们的一个时间的观念。好，那再次的这些事绝大部分都很难解释，因为资讯与知识经常在转化，可以说透过一些本是思想与生俱来的部分特性而几乎完全的再生。好，这句话很有趣啊，各位，我们看到的任何一本书好了，好，我们在看书，我们都要读书嘛，从小到大都要在学校学好多的这些知识，对不对？当你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书本里面所传递的知识，你已经改变了这个知识的本身。好，你对这个知识的解读，对这个知识的一个感受，甚至于你去体验它，你采取了行动去经验这个知识所教我们的，你已经改变了这个知识本来的状态了。它本来只是文字，哎，赛斯思想，你看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文字，有没有？好，它本来只是文字，可是当你去读它，而且你又产生了很多的感觉，甚至于你还去跟别人分享，你已经改变了你看到的这些文字了，它已经不只是文字了。好，它因为你的解读而活起来了，而活起来了。好，那知识经由每个感知到它的意识之赞助而自动转化， 知识被放大了，却也精密了。它是一种经常不断的语言，却也是一种转化了他自己的语言。好，所以赛斯在讲这么多的资料，好，透过像许医师还有很多老师在讨论，好，在分享这些资料的意义，然后再透过同学每一个人阅读赛斯时候所产生的个人主观的经验，我们都已经让赛斯的心法不断的在扩大了。好，赛斯心法的意义不断的一直一直在扩大。好，它已经不是原来在书本上的那些字字句句而已。好，它是带着非常深刻而且更广阔的意义，好，一直在扩展。当我来上这些课或说话，那个时候我与其他人交换了一个比任何电脑可处理的更复杂实相的系统。你们并不了解或感知自己的实相是如何参与形成了你们所经验的群体世界实相的基础。那每个个人无意识的也参与了那个世界的形成，不过在我的例子里，我觉察到那同类的活动只不过是与很多实相有关，而不只是与一个有关。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经验了这一场台风，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共同的创造者。好，你会认为说你是这次台风的创造者吗？好，你会认为说你是这次这样子一个狂大的这种这个大雨，好，你是这个大雨灾难的创造者吗？你不会这么想吗？你不会想到说高雄的气爆跟高雄的周边的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只会怪这个公司，对不对？好，叫什么荣？李长荣。好，我们只会怪他。但是就赛斯的说法是，这样的一个爆炸案不只是跟高雄地区的人有关，跟整个台湾的人民有没有关系啊？有，大家都是共同的参与者。可是我们不会这么想，我们不会这么的去体会，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看。就如我试着增加你们的了解容量，哈，哎，对了，我补充一下，那赛斯呢，他在看这些群体事件，他是一目了然的，他是清清楚楚的，好，因为他的意识比我们还要广大，好，他的这个意识的能量比我们要广得多，他一看就知道什么样的因素，好，什么样的众人的意识状态共同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灾难，他看得到。好，那这仿佛也都是他说我觉察得到那同类的活动，好，而且呢是跟很多实相有关，所以他不会只是看到单纯的单一事件，他会看到好形成这个单一事件的所有的这些条件，好，所有的条件他都看得到。好，接着，就如我试着增加你们的了解容量而扩大你们能力的范围，因此在其他种的世界里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虽然我们的相会发生在你们的时间，在你们的屋子的具体空间，但原始的接触必然是一个主观内在的接触，而后一种意识的交汇被具体的经验到了。好，那赛斯当一直在强调他的能力啊，他不会只是在一个实相里面发生他的作用，他同时跨足在很多不同的实相里面啊。那他说，虽然他跟我们的相会是在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空间里面，但原始的接触必然是一个主观内在的接触。好，各位，他在跟鲁伯接触的时候，是不是在鲁伯的主观的感受里面？是在鲁伯他的意识在变化的状态里面跟赛斯接触到了吗？有没有？所以一开始赛斯的资料是不是先经由鲁伯个人主观的经验里面，好，个人的意识里面，后来呢，好，这样的一个意识交汇被具体的经验到，后来鲁伯他在传递赛斯的资料，他是处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意识状态，那他透过他的嘴巴一直讲出赛斯要讲的一些理念一些心法，再由他的先生记录下来，对不对？好，由先生记录下来的这些文字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客观的在我们时间空间里面呈现出来的讯息，文字就是在我们的实相空间呈现出来的讯息，非常的具体，对不对？非常的具体。可是这个具体的资料之前是来自于什么？鲁伯个人主观的意识状态里，啊，鲁伯个人的主观意识。好的，我们接着看啊，那些接触的本身发生在一个架构三的环境里啊， 架构三是在这里才提出来的哈。当然再次的以比喻的说法，那个架构存在的离你们自己架构二更远一步了，有点像是在讲赛斯二。好，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赛斯是赛斯一，好，它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自己，它叫做赛斯二。好，那我们能够探索到的一个心灵的实相，我们叫做架构二。可是有没有包含着架构二的一个更广阔的心灵实相？有，这边叫做架构三，啊，可是离我们越来越远啊，所以我们比较不容易感知得到。那在这里呢，我并不想谈更高或更低的阶层，但这些架构代表了行动的范围。好，那么我们接触最先发生的地方超过了那只是处理你们的物质世界或你们目前经验所源自的精神与心灵的范围。好，这里赛斯一直在讲他处理的实相范围比我们现在所能够认知的实相范围要大得多了，他一直在讲这个。好，他在描述这个状态。好，那过去几年在很少数的场合里，当一节课开始的时候，鲁伯曾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段距离，或是我们的资料尚未准备齐全。那我已经解释过，有时我留给你们一个录音带，它会顾及任何情况啊。不过今天晚上鲁伯多少感觉到不只是一段距离，也是我活动的更大的复杂性。好，这个意思在讲哈，当赛斯跟鲁伯要接近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心灵里面哈，在赛斯的在鲁伯主观的心理状态里面，赛斯有点好像要从远远的地方慢慢靠近来的感觉，有点要走过来的感觉了。可是虽然赛斯在讲，他并没有时间空间的阻隔哦，他是当下立即可以跟鲁伯做连结的，好，在同样的一个时间跟空间里面。但是呢，因为鲁伯他有他主观的经验，他有他的肉体，所以当他的意识在扩展的时候，他能够开始感知到赛斯的资料，仿佛赛斯好像是从远远的地方慢慢走过来的感觉，好像有距离感，好像有时间感。大家听懂这意思了吗？好，这是鲁伯的一个主观感受的描述。可是就赛斯的一个观点来看，赛斯根本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空间，他同时就在那里。好，可是鲁伯感知的一个感觉，他主观的感觉是慢慢慢慢靠近他的。好，那么因为这里提到架构三，所以鲁伯在这个连结的时候啊，在这个晚上连结的时候，他感觉到好像更远更远的声音了，更远的地方要来的。好，好像这样的赛斯是从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比他过去感知到的那个空间感哈，还要更远的地方来的。好，这个感觉很有趣哈。好，来，我们接着看，10:45哈，请等我们一会儿啊。你们明白吗？到某个程度，你们两人都涉足其中。哈，这两人讲鲁伯跟约瑟啊，他跟他先生。不过呢，是以我几乎不可能解释的方式，千万不要以字面去解释我上面所说的话。你们意识的有些部分是活在我的意识里面，因此到某个程度，我到哪儿，你们就被带到哪儿。就如围城，也许被一阵凛冽的秋风卷走了，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好，赛斯的意思就是说，他比我们更大，我们都在他的范围里，我们在他的更广大的意识里。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意识，但是我们也在赛斯更广大的意识范围里，所以他走到哪，我们都被他带到哪。好，我们都被他带到哪。然后呢，他把我们形成是一围城啊，所以他下面马上就解释了，我绝对不是把你们跟围城相比。然而呢，到某个程度，你们的确分享了我的旅程，你们被带到通常感知的土地之上，因此你们的一部分看到一眼主观景色，那这些唤起了你们的好奇心，即使并没有意识地觉知到自己看见了他们，那个好奇形成了驱动力。好，这个意思有点像是我刚刚在提到各位你深藏在潜意识里面的一种意图。意图，好，怎么说呢？他说，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赛斯更广大的意识里，所以 我们多少都分享了赛斯的经验，赛斯的旅程。那我们被带到感知的土地之上，就说架构一，因为我们必须要很具体的一个实物，我们才感知得到。赛斯是不需要的嘛？好，那我们被带到一个通常感知的土地之上，所以我们的一部分是看到了一眼主观的景色。好，是什么？我们感知到，我们感觉到，比如说赛斯在讲的某些状态，我们感知得到。可是我们头脑，好，我们在架构一有肉体的这个自己却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主观的感受，我们通常是感知得到。我们好像感受到有一些什么讯息，各位，就有点像是你的心灵的心电感应，你突然来的灵感，你感知得到，可是你可能不知道这个灵感从哪里来。原来是这个灵感来自于更广大的你。好，那我说更广大的你，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说赛斯。赛斯是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自己，好，一个意识更扩展到某一个程度的自己。那么我们已经被赛斯带着走，所以赛斯所感知到的，我们通常内在的主观感受，我们也好像看到了一些什么，感受到了一些什么。好，这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突然来的灵感，哎，我突然明白了，哎，我突然有一个什么想法，可是这个想法可能超过了你的知识范围。好，这个想法可能超过了你的能力范围。哎，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好奇怪哦。那可能就是你感知到赛斯的某一个好这样的一个讯息，你感知到了。好，所以呢，我们感知到，可是没有有意识的觉察到，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可能是一个灵感啊。那个好奇形成了驱动力，什么驱动力？哎，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好奇怪哦。大家懂我意思吗？哎，这个灵感，哎，我的头脑想不通，我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你因为有一个好奇心，你就会在接着啊，一个，你说我对冷气有点过敏。而且哈，我这几天是有点咳嗽了，立秋了。我只要有点交节气，我就会敏感，而且话也说多了。好，来，我们接着看啊。我们先感知到了，啊，我们感觉到了一些什么，可是我们有意识的头脑不明白那是什么。好，然后呢，我们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好奇心而想让我们想要去了解什么。啊，各位，这有点像是就是我们的内在里面都知道机缘存在我们的身边，可是呢我们看不到。那各位，我刚刚在讲要能够跟机缘连上来是靠什么？我们内在的什么意图意愿，有没有？对，好，这个意图意愿就是一种驱动力。所以我们想去了解，我们想去解决我们的困难，解决我们的痛苦，有了这样的一个驱动力，于是我们就会在一个合适的时机跟那个机缘连接上了，对不对？啊，跟我们的机缘连接上了，有点像是这个意思哦。好，接下来啊，你们的意向与关注啊，你们的兴趣、你们的需要与欲望、你们的特性与能力，直接影响我们的资料，因为一开头就是他们把你们引领到这个资料来的。好，各位，你把这句话画下来。假如我们真的想要了解什么，好，我们真的想要解答我们生命的一些问题，好，你想要对你所不明白的部分能够明白，你知道吗？你一定要有强烈的意向，啊，你要有这样的兴趣，而且你要有需要、有欲望，而且呢，好，我们要有很强烈的意图，好，因为这些感觉他就会开始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去接近那个机缘，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机缘。好，这个机缘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去了解到为什么，而且这个机缘可以帮助我们好去改变我们的命运，去发现问题的关键。 啊，这个机缘，这个机缘的连接哈，你一定要记得，你要有强烈的意图、欲望，好，你要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好，我们接着看哈，142页。跟各位讲，我最近有一个强烈的意图、意愿，就是要去学声乐，学会怎么真正的好好的发声。像我们这个讲话哈，常常有时候讲太多，力量用在喉咙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会压着。好，其实这个用力都不对。好，应该要从这个丹田发声。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讲课专注在那种一直不断的想要表达什么。好，你那个力气哈、哦，就会变成一种习惯，常常都是从喉咙出来。所以我有时候话讲多了，我的喉咙有点受不了，我也很害怕影响到我的音质。通常这样一咳嗽很影响音质，哎，会沙哑，对不对？别有风味啊！可是我要为了我未来演唱的路线哦，演唱的那个梦想哦，要稍微留意一下。后来我觉得真的就是讲话发声的那个方式啊，真的不太对啊，应该是要练习一下丹田的这个发声。有时候讲多了会卡在这个地方啊。好，所以我要去练歌剧，找歌剧老师教我发声，以后就一边用唱的一边讲这样。好，142页哈。你们想要使这个资料在你们的世界行得通啊，一种自然而十分可解的欲望，空谈不如实证啊。你看，像我现在念这句话，我把声音放软了下来。像我在带冥想，我的声音就不太一样，而且不会累，不会沙哑。可是在我在讲课的时候，那个声音就用的地方不一样。可是假如我用放软放温柔，真的很好听，但是你们可能不会听到我在说什么。因为我最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上台做报告，大家都好专注哦，等到我讲完结束了下来，连老师都好专注哦。可是有个同学就跑来跟我讲说，你讲得真好，可是完全都不知道你的内容在讲什么。好，我试着用这种声音念一段给你们听哈。你们想要使这个资料在你们的世界行得通，一种自然而十分可解的欲望，空谈不如实证。但是当然，你们也都是一个极大戏剧的参与者，其主要行动发生于你们的世界之外，在那些你们的世界所来自的领域，而最重要的是，你们是那些其他领域的原住民，就如每一个个人都是，每一个生灵也是。安娜塔亮也在哈。好，我尽量用这款声，无会滴滴扫，无会滴滴扫。好，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哈，他说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极大戏剧的参与者，好，其主要的行动是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之外。他还是在讲架构二，好，简单这么说。而且呢，在那些你的世界所来自的领域，而最要紧的，你们是那些领域的原住民。也就是说，每一个生命它最先存在哪里？心灵的实相。好，我们每一个诞生出来到架构一的生命，包括一棵树，包括一朵花，包括一个动物，一只昆虫，包括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先在心灵的世界里面，好，先存在那里。所以他说我们是心灵世界的原住民。好，那后来我们是怎么来到架构一的哈？我们接着来看，那些领域绝对不是寂寞黑暗而混乱的，他们也是与任何对涅槃或虚无的观念十分不同。好，他们是由不断呈螺旋状上升的存在状态所组成的， 在其中不同类的意识相遇而沟通，他们不是非人格性的领域，却是卷入最为亲密的相互作用里，那种互动一直就存在于你们的周围，而我希望你们在思想里对他们怀着热切的向往，而且试图把感知力伸长，多少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好，这段话讲的虽然有点抽象啊，但是哈，各位你特别注意到他讲到所谓的螺旋状的上升状态，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心灵世界它还是不断不断的在扩展，它不是一个完成的状态。好，我们每一个生命在架构一的生命并不是来自于已经完成的一个世界，然后一个一个被创造出来，不是的。好，而是在我们的心灵实相里面，它其实像螺旋状，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断的在丰富这个心灵的世界，而它不断不断的在成长。螺旋状就是有没有不断的在向上，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它不是原地打转，它是不断的在向上提升的状态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也是这样子哦。好，你说啊，老师啊，我这一段好进步哦，我觉得自己的状况很好，可是后来我好像又回到原状了，好像回到原点。你有没有常常这样觉得，当你又好像落寞了，你好像又忧郁了，你好像又痛苦了，甚至我说你又复发了，你以为你回到了原点，其实不然，不对，你没有回到原点，你永远都不会再回到原点。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一次的忧郁的状况跟你上一次的忧郁的状况，你根本都不是同一个人了，你怎么会回到原点？大家听懂了吗？好，既然说你每一天都是新的你，好，你每一天都充满了不同的经验感受，你怎么会是昨天的你？所以昨天的你的忧郁症跟明天你的忧郁症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得到的，大家懂了吗？好，你当时得到的癌症的心情跟你后来假如又复发的心情，你会是同一个人吗？你也不是同一个人。而且再复发，我们说假如都带着一个爱的目的，他是要来提醒你说，哎，你等一下，你那个习性又来咯，啊，你的那个喜欢担心别人的习性又来咯，于是你马上说，哦，对对对，我赶快改变。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的改变比你当时得到癌症的时候要转变那个模式要快得多了？所以各位你留意哈，你永远不是回到原点。好，你的生命的，我们说你的能量，你的意识状态，它就像是螺旋状，它不断不断的在向上进展。即便你看起来自己的人生一成不变，你都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你都不断的因为看到自己的一成不变，也一样不断的在向上提升。好，你从来都不会回到原点，回到原点是因为你转转转，你好像转到原来的地方，可是你已经往上了一点了，懂了吗？你又往上一点，又往上一点，单单这个想法你就会觉得很有力量哦。我虽然现在还是在忧郁的状态，可是我的忧郁跟昨天的忧郁不一样哦。我跟我刚开始得到忧郁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不是同一个人。好，不是同一个人。好，而且呢你看哈，像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实相，他刚刚特别强调不是一个完成的状态，所以也不是那个我们找到一个所谓终极涅槃的那种状态里面，不是，它还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在提升，没有一个完成的状态。好，各位你一定要记得，没有一个所谓的完成的状态，也没有所谓的完美，就是这个意思。好，它不会停滞不动，而是会一直不断不断的改变。好，那在这样的一个非人格性的领域里面，却是卷入最亲密的相互作用。各位，我们在心灵实相，我们彼此一直不断的在互相影响着对方，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好，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一起在这里学习，你想我们的心灵实相做了多少的运作啊？我们可能在心灵实相，在梦境里面，我们大家早就一直都一起在学习，可是你的头脑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你以为的还要亲密，比你以为的还要亲密。好，比如说像刚刚我心里动了一个念头，想请那个年轻人讲讲话，哎，后来他的妈妈就请他的儿子讲话，我们有没有一直在意识的层面上面互相在流动着，在交流着，我们一直在互相给予讯息，有没有？哎，可是你看我们的头脑不会这么想，我们不会知道，对不对？我们不会知道。好， 所以那种互动一直都存在我们的周围，而我希望你们在思想里面对他们怀着热切的向往，而且试图把感知力延长，觉察他们的存在。好，就是把你的意识尽量的扩展延伸。所以当他找他儿子讲话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我刚刚的意识跟他的意识是有连结的，我觉知到了，大家了解了吗？我觉察到了，我觉察到了。好，甚至于好，也许我们很敏锐的，我们在辅导个案的时候，好，这个个案的有很多隐而不谈，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的一些往事，好，可是这些往事可能还在影响他，我们多少会知道，好，因为在内在的意识层面上面，好，假如这个治疗师他的意识是很扩展的，他就可以感知到很多个案的心理状态，可是这个个案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好，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对，好，只要你是一个很敏锐的父母亲，你的小孩子回来说了谎，你马上就会知道。好，虽然他讲谎讲得非常的流畅，而且没有证据，可是你会感觉到不对劲，你会感觉到不对劲。好，因为我们在心灵的实相的亲密感远远超过我们所以为的。好，所以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好，都没有那么的简单。好，下来一段啊。虽然我们分开的谈到这些架构，但他们却是一个存在于另外一个里面，而每一个侵入另外一个里。好，到某个程度，你们是浸在所有的实相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并且是在这个特定的例子里，你与你的住的冲突。什么叫住的冲突？好，是啊，哪有人这样子写？好，来，我们看第几页，来看一下他的书。对啊，好。好，他自己在讲哈，转世的经验。好，他提到转世的经验哈，你与你的住的冲突哈。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好，我们先把它念完哈。是与收集事实的需要所引起的一种秩序感有关哈，但是这种秩序感又被带了过来，因此你想把你的转世罗马时代世界与这个世界分开，而不借由联想把它们融合在一起。那如你那个时候所做的哈，因此当你啊在做你的素描的时候，很难知道这一点。主观上你想把两个世界放在一起去探索其相似性等等，但实际上你却想为了你的住而把它们分开。好，意思也就是讲哈，各位，你不会只活在这个实相里面，你的感知力是可以不断的去扩展，甚至你是可以感知到你很多不同转世的经验。可是他自己在讲约瑟企图把他的转世的一个当罗马士兵的那一世的经验跟他现在的这个角色的经验分开来。好，他想要切开说，哎，这两个角色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可是赛斯在讲说其实不是。好，他在约瑟在画画的时候，好，各位你还记得吗？约瑟他还没有连接到还没有跟赛斯认识的时候，他的有一个工作是画人体解剖图，人体的解剖图，而且会画得非常非常的精密。原来他有一个转世的经验，他是外科医生。你在这一世有某一个非常擅长的一个专才哈，你自己都觉得很讶异，又没有学过，可是为什么你会做得这么到手，会做得这么好？好，各位，你可能有一个转世的经验跟这个能力是有关系的。好，你不用怎么学，你就非常的在行，大家了解吗？好，那赛斯企图就在讲，我们并不是真的只活在一个实相里面，我们也许也可以在梦境里面跟我们的某一个转世的自己好会面。好，我们也可能在某一个打瞌睡或是意识出神的时候一瞥见了，好，瞥见了那个某一个转世的自己。所以呢，在感知上面其实我们是知道的，我们跟很多的角色同时在互通有无。好，有人就说我有很多转世经验都跟做治疗有关，好，都跟做治疗有关。而且我有一个个性特质哈，我对于繁复的那些方法啦、技巧啦，我是不耐烦的，我是没有什么耐性的。好，我喜欢直接做，好像一种感应感觉。好，对于按照步骤来，我是不耐烦，我会跳过步骤，然后我会自己用自己的步骤。好，这也是一种个性特质。好，个性特质。好，那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什么样的个性特质？ 多少哈、啊、某部分也会跟你的转世经验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很有趣哈、啊、各位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些发现？有哈、啊、你觉得呢？你是你就会修电脑了，对不对？可是这位同学本来是可以制造炸弹的，因为他学化学的，而且还会做化妆品的，啊，那他很喜欢这个部分，好，会不会以前他是个炼金术，或是他是一个术数，在学术数的人，就是做实际在做东西的人，做一些什么化学的配料啦，好，可以研发出，好，甚至香水，他很喜欢香水这部电影吗？哦，我说你只要不要跟男主角一样有点扭曲的人格就可以了，对不对？好，后来那个男主角大家知道吗？他喜欢闻女人的味道，后来他把女人哈、哦、榨汁做成香水，不是真的榨汁啦，好、哦，就是用他的体味啊去研发出制作成很多不同的香水味道嘛。对，这部电影蛮变态的，叫什么《四金》，那个作者。那个作者很德国人，非常有名啊，德国人叫徐四金啊，翻译的名字叫徐四金啊，那他写的小说都还蛮特别的。对，他写了一本叫低音大提琴好像啊，那时候因为香水我看了这个小说，我觉得简直是太精彩，电影也拍得非常好，电影跟小说啊都还蛮吻合的，可以看看。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如果你能够的话，哎呦，时间到了呀。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一段好了。好，那他最后这一句讲到说，主观上你想把两个世界放在一起去探索其相似性，但实际上你却想要把它们分开来谈。好，所以各位有的时候哈，我们真的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一些特质或能力。好，你真的会发现你也不是这一辈子才会的。你看有些小孩子一生下来就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有没有？每个小孩朋友也不见得都一样。好，所以也回到刚刚那位同学在问，每一个灵魂诞生的时候，他多少带了他的一些先天的气质，这个气质哈，有的时候就是你转世经验非常强烈的一个个性特质，你会又把他带到这一世来。好，带到这一世来，所以他对这一世的你也多少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力。好，我曾经也讲过，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小孩子才幼稚园，他连长相都很像郝柏村，长得都像郝柏村，很喜欢看古书，才幼稚园大班到小学一年级哈，《三国演义》《水浒传》什么什么都看过了，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你说他过去的转世经验有没有很强烈的在这个小孩的身上？有，才小学一年级幼稚园的年纪最记得了，讲话好有礼貌。我说你要不要再来再吃点糖果？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够了。这怎么可能是一个小一的小孩讲话？可是其实我看他口水都快流下来了，我说没有关系了，再吃一个。哦，那好吧，谢谢。他其实是很想吃的，很想吃的，自己就是这一世小孩的灵魂，小孩的这个状态嘛哈。可是说哦，不用了不用了，够了，那个是他转世的那个灵魂人格在影响他，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啊，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小孩子那么小就那个怪怪的，有一些特质。好，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好，谢谢大家。